乾隆等人正在议论魏长生呢，不妨那个管家往外一指说，瞧，我家主人回来了。说完就快步迎出去了。众人抬眼一看，果然有一个年轻人快步走过来了。刘统勋眼花，金红和范时杰呢都是近视眼，看不太清楚。乾隆抬眼打量这个人，这个人呢年纪嘛在27、28岁之间，穿了一件雨过天晴的袍子，绛色套扣背心，腰间系了一条绛红带子，面如冠玉，目如朗星，一见令人忘俗。他站在门口听管家说了几句什么，便点头快步进了宣室，抱拳当胸朗声说道，啊，谢某回来迟了，多有怠慢，还望各位仁兄海涵。众人也都急忙起身还礼。这个姓谢的目视乾隆又说，啊，想必这位就是龙阁先生了，是旗下的。乾隆缓缓起身，含笑抱拳，啊，不敢，龙阁镶黄旗人，主人风雅好客，富而有礼，我等与先生素昧平生，贸然打搅，贵管家明察相邀，如对亲友，既古之孟尝君不能过之，我和朋友们感佩莫名啊。这个谢云游微微一笑，也不一一问众人的姓名，又说，啊，这是我特意吩咐的，乾隆老爷子圣驾就在扬州，如今这扬州城里贵人云集呀，我们生意人家任谁也不能得罪，谁来此游玩我们都要热情款待，如今这世上没有孟尝经，只有生意经。他呀没听懂乾隆的话，他把那个孟尝君听成孟尝经了。先生仪表堂堂，举止不凡，从人也都高贵儒雅，我的管家哪敢怠慢呢？乾隆看了看几位臣子，笑着说，啊，哈哈哈，维川先生真乃快人快语，实不相瞒，我是庄老亲王的侄儿，地地道道的皇族贵胄，闲游至此，又闻僧主管乐，所以就唐突做了不速之客。嗯，这位是岳先生，这位刘先生，这是范先生，这位是金先生。谢云游含笑致意，啊，哈哈，您是贝勒爷，那他们想必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吧，天已经到这早晚了，就在我这里用饭如何呀？乾隆还没来得及答话呢，刘统勋咳嗽一声说，啊，哈哈，主人的美意我们心领了，我们爷刚刚进过早点，下午申时以后才进晚餐呢，还多请见谅。其实啊，乾隆只是在嫣红那儿进了两片桂花饼，喝了几口茶，虽然还说不上饿，但也很想吃饭。但他知道有刘统勋在这儿啊，想在外边吃饭那比登天还难呢，但是他又舍不得就这么离开这儿，所以又笑着说，啊，饭是不用了，这里青山绿水，茂林修竹，芳草氤氲间，歌亮舞翩，确实是别有一番景致，令人流连忘返呐。金红和范时杰啊也都不想走，但是呢都有点怕刘统勋，所以都笑而不答。谢云游笑着说，哦，哈哈，想听曲儿啊，那还不是现成的吗，只是这屋里狭窄，请诸位移步到外边，我请了安徽双庆班最有名的戏老板来教习家戏子班呐。原是想演给太后和皇上看的，看来皇上太忙，顾不得瞧戏，只好带回家去给父兄们解解闷了。既是各位有兴趣，那我这就去安排， 有贝勒爷过目，也就不枉了这片心了。说完走了。刘统勋一看他走了，这就埋怨上了。哎呀，主子怎么泡这儿了？捐款迎驾的成千上万，倒是听说有个姓谢的，可是谁能一一考证呢？还想在这儿吃饭？我听他的口音绝不是钱塘人，听着总像是带着点背书似的，好像有点别扭。少看一会儿，主子，咱们还是早点走的好。岳中琪好像一直在冥思苦想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可是我根本就没到过钱塘啊。仔细想想，肯定见过，这人我是绝对见过，可就是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我呀，可真是老的不中用喽。乾隆却笑着说，嗨，这就是所谓的缘分，从没见过的人，有的一见就令人生厌，有的呢一见就倍感亲切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，似曾相识。刚说到这儿，见谢云游过来了，便又低声说，好了好了，他回来了，不要再议论了，叫人家听见了不大好，走，咱们过去吧。说着站起身来迎了出去。谢云游见他们已经出来了，也就不再进门，好像他的听力特别好似的，直率地说，哈，相逢就是有缘，在下和诸位先生萍水相逢，自然会有一些议论。方才我的管家说，一看就知道诸位先生来头不小，如果你们穿的破衣烂衫，恐怕我的管家也未必那么好客，是吧？一边说着，带着众人来到外边的绿荫场上，这里已经摆好了桌椅板凳，各人自夺位置，闲散地坐下来。湖光山色，和风艳阳之下，但觉清新气爽。乾隆这才细看，一共是12位女伶，年纪都在16、7岁之间，没上戏装，只是汉装绫裙亭亭玉立，一个个明眸皓齿，千娇百媚，轻盈盈如玉树临风，绰月月恰似仙女下凡。乾隆不仅精神大爽，笑着对身边的谢云游说，哎呦，你好像是从天上移了12颗水仙栽到瘦西湖畔了。谢云游是笑而不语。此刻魏长生已经没了老板派头，捧过戏单，笑嘻嘻地打了个签说，爷们吉祥，来听小的们的玩意儿了。这些孩子们的资质啊，都挺好的，只是刚练不久，恐怕难入爷们的法眼，请随意点几处给爷们儿取乐子就是了。谢云游接过戏单，随手递给了乾隆。乾隆看也没看，笑着说，哈，刚才隔着窗子听你说戏，深得湖中三味，就是散曲吧，你们清唱就是了，唱了就场说戏，现身说法，请君入瓮，这才得趣呢。要是一出一出扮起来唱，还不如到园子里看戏呢。魏长生眨巴着小眼睛笑着说，哎呦喂，一听就知道爷是懂戏的，您是北京来的贝勒爷，庄老亲王、庆亲王常叫堂会，感情爷看过小的戏？嘿嘿，只是小的这副样啊，要是不上妆啊，就好比古董不衬托，上不了架子，别人只能闭着眼睛听，万万不能睁着眼睛看哦。要是看的话呀，怕有污各位的法眼。乾隆却笑着说，哈哈哈，不错，的确是看过你的戏呀，那扮相身段如花似玉，唱念作打样样俱佳，只是这样唱佳人，就连孤坟里的野鬼也会被吓跑的。你只管唱，朕 哈哈，真是的，这还有什么好谦虚的呢？好家伙，郝玄没说走了嘴。皇上嘛，一张口说话就是朕如何如何，说惯了，差点啊没说出来。魏长生转身吩咐这些个女戏子：灵官、花官，你们两个稍微上上妆，给爷们来一段牡丹亭中的写真，我扮丑给爷们唱一段男女一枝花。十几个女孩子如奉军令，各自忙起来了，有的敷粉描眉，有的调整弦乐。魏长生施礼退下，只用粉盒往鼻子上扑了点粉，便抖擞精神，一摆手出场，抑扬顿挫唱了一段。这高手一出场啊，那就是不同凡响。唱完之后，歌弦之声戛然而止，魏长生就地打了个签，施了个礼。哈哈哈，唱得不好，爷们赏听见笑了。众人还沉浸在他那戏词里呢，愣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，一起鼓起掌来。乾隆笑着喝彩说：好好啊，唱得实在是好。说着顺手解下腰间的玉佩，招手叫过魏长生：来，这个赏你。魏长生急忙屈步上前，极为熟练的又打了个签，接过玉佩，见那玉佩是金线所穿，玉托上用明黄线绣着长春居士四个字，不由浑身一颤，又看乾隆一眼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几乎软瘫在地上了。他惊呼一声：啊，您是当今皇上？好家伙，他这一嗓子叫出来呀，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刘统勋知道乾隆曾经两次陪着老佛爷看过魏长生的戏，生怕他认出乾隆来，一直担着心呢。刚才见魏长生和乾隆对话，他竟然没认出乾隆来，这才放心了。没想到此刻他近在咫尺，看得真切，到底还是识破了行藏。事出突然，岳钟琪等人也都愣住了，那十二个妙龄女郎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，像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动。谢云游起初像被电击了一样，身上一颤，脸色苍白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，惊异不定地盯着乾隆。远处侍卫巴特尔见此情景，不言声快步跑过来护驾。乾隆先是一愣，四下看了看，并没有什么异样的动静，不由微微一笑，稍微坐正了一点说：哈哈哈哈，你真是好眼力啊，朕曾陪着老佛爷看过你两出戏，不过离戏台子并不近呐，而且还围着沙幕，亏你一边演着戏还能看清楚朕。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回过神来了，跪伏在地，几个随行的大臣也不便同皇帝一块坐着了，起身垂手恭立站在后边。魏长生一边磕头一边说：皇上，奴才做玩意儿给老佛爷和万岁爷看，那是万万不敢分心的，几家老板轮流上戏，谁顾得上卸妆啊，都是躲在后台隔着那个帘子缝看是瞻仰圣容，沙幕子里灯火明亮，什么都瞧得清清楚楚的。万岁爷给老佛爷削苹果、剥荔枝、端茶递水，都是双手捧着。我们私底下议论，皇上真是孝子，是孝皇上。皇上今儿来，奴才竟一时没认出来，小的真是罪该万死啊。他说着啪的扇了自己一记耳光，众人看着想笑，但是没敢。魏长生满脸堆笑，又磕了个头说：皇上要看什么戏，小的抖擞精神巴结，灰班四大家就属小的有福，多给皇上玩几出，小的下去就好大吹特吹了。哈哈哈哈，说的不错，行了行了，你呀 有了那块玉佩就够你吹的了。瞧你这副奴才相，还怎么给人家说戏呀？今儿已经尽兴，咱们好回去了。谢家主人，有劳你盛情款待，他日如果有机缘再会吧。众人都向谢云游致谢告别，但是这个谢云游却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不说不笑也不动，脸色苍白，愣愣睁睁的仰望苍天，双手合十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却是听不清他在那说些什么。众人惊异之间，岳中琪不由惊呼一声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沙洛奔的妻子朵云呐。好家伙，岳中琪这一声喊呐，就好像平地响了一声炸雷。刘统勋、范时杰、金红都愣在当地一动不动，乾隆的笑容也凝固在脸上了。众戏子不知出了什么事儿，一个个惊恐不安地注视着他们的主人。侍卫巴特尔和索伦反应最快，一个箭步冲到乾隆面前。巴特尔张开双臂护着乾隆，粗声粗气地对朵云喊道，你这个女人敢伤害我的主人。事已至此，朵云也镇定下来了，说话的语调也不再像背书那样矮板了。不错，岳老爷子，我正是朵云，谢谢你还记得我。他又平静地转向巴特尔，你是蒙古侍卫巴特尔吧？没想到你竟然怕一个女人，你不是英雄，是懦夫。这才对乾隆深深一躬说，金川固扎沙洛奔之妻朵云拜见伟大的博格达汗。巴特尔跃前一步，回头看了看索伦，对朵云说，你的丈夫的造反，你又装男人，你坏坏的，是个懦女人的。说着就要上前擒拿，乾隆等人见他孑然一身，连那个长髓也没露面，不由都松了一口气儿。就在这时候，朵云突然从袖子里抽出一柄匕首，亮闪闪，冷森森，寒气逼人。这么一来，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了，连刘统勋也靠近了乾隆。巴特尔却嘿嘿一笑说，你拿出刀子的是真真的坏坏的，告诉你，我空手能杀豹子狗熊的，不怕你的，你过来。刘统勋也大声喝道，你还不快把刀子扔掉，给万岁爷叩头谢罪。朵云却冷冷一笑，十分平静地说，你们不要上前，这刀我是用来杀自己的。说着手腕一翻，刀尖已然对准了自己的胸口，冲着乾隆冷冷一笑说，哼哼，尊敬的博格达汗，我们大小金川全族只有7万多人，可是天朝围困我们的大军就有10万，我们两次打败了你们的将军，两次要求讲和，因为我们并不想背叛您呐，博格达汗，可您却不许我们讲和，还要第三次围攻我们，要么就屈辱我们，非要我们的固扎面负投降，伤透了我们的心，要么就把我们赶尽杀绝，甚至连老人、妇女、孩子也不放过。我千辛万苦来见您，就是想当面问问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？您不是也相信佛祖吗？听说您走路连蚂蚁都不愿意踩死，太阳底下不肯践踏别人的影子，这样仁慈的博格达汗难道会不给我们生路吗？如果您不肯回答我，我也算完成了我丈夫和全族人的使命，死而无怨，但是我的灵魂仍旧会回到我丈夫的身边。朵云虽然说得很平静，但是每一句话都如刀似剑，咄咄逼人，特别是他那股子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，连巴特尔都感到震惊。乾隆见他举刀欲刺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哎，
别，你别这样冲动，有话慢慢讲，容朕思量一下。
这一刹那间，乾隆的心里乱极了，他斟酌着字句说，
就算你死了，与你全族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这样做只能促使朕下定决心，金川人就会陷于灭顶之灾。你快把刀收起来，还可以从长计议嘛。
这朵云毫不相让。
波哥大汉，我相信你说话算数，可您手下的人恐怕就没有那么光明磊落，他们很无耻，我要是收起刀，他们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。哼，我宁肯死在自己的刀下，也不愿意受到侮辱。
乾隆一摆手对众人说，好啦，你们都退下。巴特看了看刘统勋，刘统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极不情愿地后退了几步，但是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朵云。
乾隆上前一步，看了看朵云手中的匕首，冷笑一声说，哈哈，你的这把刀恐怕只能用来削水果，朕每年围猎，什么样的凶猛野兽没见过？豺狼虎豹射杀不计其数，从不要侍卫们帮手。你是个弱女子，朕不收缴你的武器，更不会动手杀你。不过你持刀胁迫万圣之君，已经是重罪在身，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。
我当然有话说，我从金川到北京，又从北京被押解到南京，我曾经劫持过赵慧将军的夫人，又逃脱了刘墉的牢狱。如果是为了逃命，我早就回金川了。我留在中原就是为了能见上您一面，有话要对您说。可是我进不了您的宫殿，您又不肯接见我，我就只好另想办法。为了能见您一面，我几乎花空了金川的金库啊，所有您可能去游玩的地方都有我包租的所谓风景，即使不能在这里见面，我们也一定会在其他的地方见面的。
乾隆不由一愣，吃惊地看着朵云。
哦，看来你还真是费尽了心机呀。你可知道，见有见的规矩，不见有不见的道理。沙洛奔先是窝藏上下毡队的班滚，有两次抗拒天兵征剿，犯的是灭族之罪。朕有上天好生之德，其实早就给你们生路了，要他面赴投诚，可免全族灭顶之灾。可是沙洛奔居然抗命，如此情势，朕为天朝之尊，除了沙洛奔面赴请罪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法子呢？
尊敬的波哥达汗，我来还是为了告诉您，金川人并不是要背叛您的统治，正是为了顾全波哥达汗的体面，我们才没有将庆父讷亲张广嗣杀掉，但您却要我们像狗一样向您摇尾乞怜，这是万万办不到的。我们与您的军队交战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尊严。
不是你这样的说法，这是孔子定的规矩，犯了罪的臣子捆起来向君父认罪求饶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并没有什么屈尊的，这可不是狗能做到的事。就说你们金川人吧，到拉萨去朝圣，那不也是每一步都要跪下吗？这算不算屈辱呢？
不，波哥大汗，那不一样，那每一步都是很虔诚的，都是怀着尊崇和骄傲。如果是为了害怕自己死亡，为了像狗一样的活下去，去向人投降，不但达赖喇嘛、班禅大活佛以及全西藏和青海的藏人都会小瞧我们，连我们自己也会小瞧自己呀。
说到这儿，他不由热泪长流，仰天长叹，
沙勒奔，我的丈夫，我们的古扎，我已经把你要说的话全都说给了博格达汗，可是
我说不服伯格大汉呐。
说着他猛地一抖手腕，那柄匕首便直刺胸膛。